您好，在探讨了性的人学之后，这一课开始，一连四课，我们要探讨的是性与信仰。我们都知道，信仰就是接受并相信天主的启示，而天主的启示主要是告诉我们，天主是谁，天主为我们做了些什么，他给我们定了哪些计划。根据这些启示，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人的问题，了解人是什么。
神父，您是说我们要由天主启示的角度来了解性吗？
是的，我们要从天主的启示来了解人。当然，这个了解包括了人对自己的性别、爱情和婚姻的了解，因为在天主的启示里包含着一种人生观，这个人生观设计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爱情。因此在这四课里，我们要分六点来探讨。天主启示中的性，第一点是新约对性爱的基本看法，第二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利他的爱，第三男女的平等和独特性，第四有性身体的尊严，第五性爱的意义和双重目的，最后一点是性爱的含糊意义。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新约对性爱的基本看法。一般来说，新约并没有用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性方面的问题，反而现代人比较注意这个问题，而且可能太注意了。
神父，新约是怎么讲性方面的问题呢？
在新约的著作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发展的过程。现在我们要把发展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来讨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阶段对性方面所强调的重点。我们讲过，新约各部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写给一个特定的教会团体，换句话说，新约的著作是以不同的教会团体为对象的。因此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些教会团体个别的实际情况，才能进一步去体会作者对于性及爱情生活方面所做的诠释，以及作者对这方面的肯定。
神父，您说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呢？
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发展，第二阶段是早期的基督徒团体，第三阶段是普世教会的观念建立以后。在最初阶段，教会只是一个充满活力向外宣讲福音的团体，由于福音的宣讲，于是产生了许多基督徒团体，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。这些基督徒团体就是保禄书信的收信人。后来当教会开始有了普世教会观念以后，地方教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，而四部福音就是在这些教会中逐渐产生的。在看了教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先要看性爱在这三个阶段有什么看法，然后再看新约给现代人什么样的启示。在教会最初的发展阶段里，宣讲福音的时候并没有太强调耶稣的教训，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死亡、复活和再度来临。因此，初期宗徒们所讲的道理，着重的也是人生最基本的问题。
神父，是什么样的基本问题呢？
就是生活和死亡的意义，以及为别人奉献生命为最有意义的事。这时候他们传达的喜讯是人有希望了，但是很少谈到个别的伦理问题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最初的宣讲不注意伦理生活。事实上，在《宗徒大事录》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宗徒已经很强调悔改以及基本生活态度的改变。而保禄在《腓立伯书》第二章三至五节也强调，教友应该学习基督的态度。
你们不论做什么，不从私见，也不求虚荣，只存心谦下，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，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该顾及别人的事。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。
由此可见，最早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知道信仰和伦理生活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，只是在宣讲中还没有进到伦理生活的细节，也还没有涉及到性爱方面的问题。这是教会最初发展阶段的情形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阶段，早期基督徒团体对性爱方面有什么看法。在保禄写给德撒洛尼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，有些资料提到了性爱方面的伦理。在第四章第一和第二节，保禄提起当初他在德撒洛尼城传教的时候所讲的道理，从第三到第八节讲的是性爱的伦理。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三至八节说，
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，要你们戒绝邪淫，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，不要放纵邪淫之情，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。在这样的事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，就如我们先前已说过已证明过的。因为天主召教我们不是为了不洁，而是为了成圣，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，不是轻视人，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。
这里第三和第八节说，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，天主给了我们圣神，而天主的旨意和天主的圣神要我们戒绝邪淫，保持圣洁。
神父，保持圣洁是指保持婚姻的圣洁吗？
这里圣洁包含了两种意思，首先是指婚姻关系里不要放纵性爱，其次是指性爱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基督徒弟兄，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奸淫。因此在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三至八节里，除了提到因着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，以及天主已经赐给我们圣神，所以要保持圣洁之外，保禄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爱情生活上应该有的原则， 那就是要尊重其他的弟兄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性爱伦理不只是天主的旨意，也包含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尊重呢？
不错。事实上，在这短短的《德撒洛尼前书》里，保罗只谈到最重要的问题，而且末世的气氛也很浓厚。不过保罗还是提到性爱的伦理问题，这表示性爱伦理问题也是当时教友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。
神父，新约书信中好像不少次提到这方面的问题。
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下面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，比方加拉达书第五章13-25节，这段书信的重点是性爱的原则是爱，如果不是出于爱的性行为就不是好的。13-14节说，
弟兄们，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，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，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。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
但是要以爱为原则，那么就必须参与十字架，让圣神来领导我们。24-25节说，
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，就应该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。
除了加拉达书信外，格林多前书第5-7章是保禄书信中提到性爱最多的部分。首先在第5章1-13节讲到有一个人和他的后母发生了乱伦的行为，保禄认为应该把这个人开除，因为他又回到接受福音之前的情况，因此他已经不能帮助教会内的生活，也不能协助传教了。不过保禄还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悔改。接着在6章9-10节，保禄列举了一些罪，其中包括性方面的罪。
你们岂不知道，不义的人不得承继天主的国吗？你们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荡的，或拜偶像的，犯奸淫的，做娈童的，好男色的，都不能承继天主的国。
在举了性方面的罪之后，12-20节，保罗再举一个不洁的个案，就是有人与娼妓结合。保罗借这个个案发挥了他的伦理原则。
神父，是怎么样的伦理原则呢？
就是信友的身体是基督的庙圣，圣神的宫殿，因此信友务必要努力维护身体的圣洁，以光荣天主。15-20节说，
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做娼妓的肢体？断乎不可。你们岂不知道那与娼妓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但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神。你们务要远避邪淫。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体以外。 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？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，住在你们内，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？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，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。
至于第七章，第七章除了讲怎么样度婚姻生活外，这一章主要的论点是在29跟31节。
弟兄们，我给你们说，时限是短促的，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，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享用的，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
神父，按照保禄说的，世界好像已经到了末日了。
不错，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里讲的是一种末世性的等待，可是事实上末世并没有立刻来临。教会继续在历史中发展，各地方教会慢慢的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，而且立下了稳固的基础，也开始有了普世教会的观念。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，在第三阶段里，四部福音逐渐形成。四部福音不但综合性地介绍耶稣的教训，而且把人生的各种问题都糅合在信仰里面。
神父，前面您说在最初阶段，宗徒们宣讲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死亡、复活和再度来临，很少谈到个别的伦理问题。到了第二阶段，就讲了许多性爱方面的伦理问题。那第三阶段呢？
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四部福音中不但介绍耶稣的教训，也把人生的各种问题都糅合在信仰中。因此在福音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关于性爱方面的伦理问题。由于四部福音中马尔谷福音最早写成，马窦和路加其次，若望福音最晚，因此马窦和路加的教会先接受了马尔谷福音，这是教会普世化过程中的过渡时期。至于性爱方面的教训，路加一方面保留了马尔谷的教训，可是不那么强调，而马窦把马尔谷的资料做了一些改变，然后讨论实行这些教训的困难。有关福音的教训，下一课我们再仔细讨论。